大家好啊，也谢谢刚刚Lucy 的介绍，今天也很开心，这个 F Council 邀请到咱们罗宾逊甬道来给大家就是讲一讲这个2026年这个香港税的一些最新的这个动态哈。那首先是。讲一讲今天的这个议程哈。今天其实我们最主要是会跟大家讲一讲这个2026年这个香港税的一些重点，就包括电子申报，然后还有2026、27这个财政预算案的要点。那然后还有就是税务局近期的一些审查的趋势，和一些案例的分享。那最后呢，我们会去到呢这个 CRS 2.0的一个这个最新的一些发展哈，给大家一些的更新。那首先呢，先是讲这个2026年的这个重中之重电子申报哈。那2026年呢，香港税呢就是开始做一个强制性的电子申报了。那其实呢，香港的这个电子申报的这个进程啊，其实已经是比内地晚了不少哈。内地其实老早就开始做这个电子申报了。那但是香港呢，也是在这个加速追赶的这个过程当中哈。那首先呢，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呢，这个我们是从这个23年才开始呢，大家呢各个纳税人呢是可以自愿去进行一个电子申报的。那从2026年4月开始，也就是今年开始呢。那我们就开始了这个第一阶段的强制性的电子申报，也就是说呢，这些就是适用于全球最低税规则或者是香港最低补足税的这些大型跨国企业集团，也就是简单来说是中了这个支柱二的这些集团呢，那就需要在今年呢就开始呢，做这个强制性的电子申报，就不可以再是用以前的那种纸质的一个申报了。那而一旦你掉进了这个强制电子申报的这个网里头呢，那就不能就是以后呢你都得是电子申报了，就不存在说还可以再转回去用这个纸质申报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香港税局呢是打算呢是从2030年开始呢就会全面实行强制性电子申报，也就是说从2030年开始呢，那到时预计呢是全部的公司都是会进行一个电子申报，就不存在再用纸质去提交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电子申报的到底跟之前的纸质申报有什么区别呢？那以前呢，相信大家就是在线的各位嘉宾哈，如果你们是有这个香港的公司的话呢，可能也是很熟悉之前的一些纸质申报的流程了。那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之前呢是会根据这个就是这个审计报告啊，然后呢就去准备这个计算表，利得税的计算表，然后呢也去填这个利得税的这个报税表啊，然后也去准备一些补充表格这样子。那准备好了之后呢，就会把这些纸质的这个表纸质的这些资料呢，就给到管理层去签字啊，签完字之后呢，就可以递交给税局了。那这是以前纸质申报的流程。那现在电子申报呢，其实对比以前纸质申报呢，是多了不少的步骤。大家可以看到是这个红色框框里面框住的这些哈。那包括呢，我们在准备好了这个计算表之后呢，我们需要呢根据税局的一些分类标准呢去打标签就是标签里头就是标签这个计算表以及这个审计报告里头的那些数据。那之后标记好了之后呢，我们需要就是把这些文件呢，就是扔到这个税局的那个系统里头呢，去验证看一下这个是不是能过这个验证哈。那这个验证的规则呢，包括呢这些它会有一些强制性的这个标签项目的，就是会有一些项目我们是必须要进行标记，必须要进行标记的。那这些强制标签项目呢，是不能缺少标签。就如果缺少了这些标签，就是你没有漏了标记的话呢，那其实是过不了这个验证的。那第二个规则呢，也会包括呢，如果说你财务报表和这个税务计算表里头，也是需要标签同一个item，就需要标签同一个地方但是呢，标签出来呢，这个审计报告跟这个计算表的数据呢是不一致的，那这个呢也是过不了这个验证的。那比如说我可能这个我要标记我的 revenue，我要标记我这个今年的这个收入哈，那但是财务报表里头的那个数字呢，这个跟计算表不一致，那这种呢是过不了验证的。 那过了验证之后呢，我们就要再把这些我们的这些文件呢转换成这个 iXBRL 这个格式呢，是这个人是读不懂的哈，人你看到的就顶多就是一堆乱码哈，那但是系统呢是能读出来的这种这个格式哈，转换了之后呢，再到我们会需要这个客户去就是去签一个授权书，然后给我们就作为这个税务代表去进行一个申报，然后最后一步呢才把这些的文件全部都扔到网上去进行一个申报。那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呢，这个电子申报呢涉及到了很多新的文档，那包括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些标签嘛，那这个标签会有一些标签报告，那然后扔到税局的那个系统里面去做验证，然后会有验证报告，然后之后又要转换成这个系统能读的这个格式，那就有一个 iXBRL 的这种格式的文件啊，然后还有一个委托税务代表进行申报的一个授权书啊，所以呢，其实是多了很多的一些新的这个步骤和这些新的文档的哈。那这个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有一些这个我们要根据税局的这个标准去这个做这个数据的标签嘛。那这个税局的分类标准呢，我们叫做 taxonomy 哈。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截了一个屏啊，其实是很多的一些这个分类标准呢，是需要去标签的。那这个税务计算表都涉及400多项，然后财务报表呢都有7000多项，我们是要根据这里的这些 items 去做一些标签的。那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如果说有一些强制标签的内容，你并没有标签到的话呢，到时候呢，你去验证的时候呢，是过不了这个税局的验证的。那到底什么需要做一些强制的标签呢？那在税务计算表里头呢，我们需要标签的是包括税务调整，税务调整项，然后还有你的损益表，好，以及这个固定资产的折旧免税额。那在财务报表上面呢，我们需要去标记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关联方交易以及固定资产。那这些是必须要去标记的。那不还有一些是不是强制标签的？那但是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标记的过程当中呢，那看到呢是需要税局去留意的数据，我们其实也会去标签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这个香港，就刚刚说到电子申报嘛，然后就是也会大家把一堆的这些电子申报的文件都准备好了啊。那接下来呢，怎么样在网上去进行申报呢？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这个税务易这个平台上的这些新的税务网站。那今年大家各位嘉宾哈，如果是这个中了蜘蛛二的就是蜘蛛二下的集团，然后就可能已经要开始做电子申报了。那可能已经是开了这些，就是我接下来会说的这些新的这些账户哈。那这些账户就包括呢，有3个新的这个账户哈，包括呢个人税务网站、商业税务网站和税务代表网站。那个人税务网站呢，就是顾名思义啊，这是处理这个个人税务的这些事宜的。那商业税务网站呢，就是给公司去用的。那还有一个税务代表网站呢，就是给我们这些的我们这些服务提供商哈，我们这些税务代表就是我们会在这里开一个账户，然后去帮客户去处理他们税务相关的事宜的。那我可能会详细的说多一点这个 BTP 的这个功能，BTP 啊，大家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商业税务网站哈。那大家看到这里是一个 BTP 的这个截屏哈，那基本上呢，这个 BTP 呢是，就是将来就是关于公司层面的这些业务呢，都可以在 BTP 上，就大部分了，可以在 BTP 上去进行，就去完成的。那 BTP 呢，其实呢是会有这个 BTP 的这个管理员以及获授权的用户。那大家呢也会是在这个 BTP 上面呢去管理这个服务代理人的。那也就是说呢，你需要在 BTP 上面呢去管理，到底有哪一些服务代理人可以帮你去提供服务。也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要找普华去帮你去报税的话呢，其实你需要在 BTP 上面去 authorize 去 appoint 普华作为你的这个服务代理人，然后普华呢才能在我们的那个 TRP，也就是我们那个税务代理人的那个账户上面去帮你们去处理你们公司的事情。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BTP 上面呢，就是有很多这些 功能啊，很多的事项，利得税的事项，你都可以在 BTP 上去完成的。那包括呢，这些利得税的事宜，比如说你要查看你的这个利得税的申报记录啊，看一下就是你什么时候报了税啊，然后你报税的你的那个报税表是长什么样子啊？然后呢，报了税之后呢，那个评税通知书啊，这些都是可以在这个 BTP 上面去找到的。那然后包括物业税的事宜，然后还有雇主的这些就是事宜，商业登记的事情，然后还有如果你要申请这个香港税务居民身份证啊，那然后。这个之后的这个香港身份证明书呢，也会是在这个 BTP 上去发放。那目前呢，其实是只有这个就是这个中港税收协定底下的这个税收居民身份证明书呢，是强制性的要在 BTP 上去进行发放。那其他的税收协定的那个税收居民身份证明书呢，并没有强制性要在 BTP 上发放哈。那目前是中港的。税收协定下的会是强制性，需要在 BTP 上发放。所以，如果你们要去申请这个中港税收协定底下的税务居民身份证明书的话呢，是必须要去开通这个 BTP 的哈。那包括还有处理印花税啊、蜘蛛二的这些事宜啊，都可以是在 BTP 上去完成了。那 BTP 这个账户是怎么运作的呢？那首先呢，是要由这个公司负责人，那就是包括这些这个公司的董事啊，或者是公司秘书啊，他们先去开立自己的这个 ITP，就是个人的那个税务账户，然后才可以他有了 ITP 之后呢，才可以去开立这个 BTP 的公司账户的。那接下来呢，在开立这个BTP 的公司账户之后呢，这个公司负责人呢就可以去委任这个 BTP 的账户管理员啊。那这个呢是最多可以有5位的。那这些 BTP 的账户管理员呢，他们就是实际上去管理这个 BTP 公司账户的人了。那接下来呢，还可以去委任一些 BTP 的授权用户，那这个人数是不限的。那不过呢，分别就是在于呢，这个账户管理员呢，他们可以使用所有 BTP 的网上的服务，那但是 BTP 的授权用户呢，他们只可以就是使用部分的这些网上服务。那刚刚是跟大家就是大概介绍了一下这个香港电子税电子申报的香港利得税电子申报的这个进程哈。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2627这个财政预算案的一些要点哈。那关于这个香港利得税呢，其实呢，目前我们看来呢，就是这个财政预算案呢，基本上呢都是。就是会有一些的财就是有一些的政策哈，打算推出。那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些政策呢都是港府是希望呢，通过这些政策呢，令到香港更多的招商引资，然后是令到更多的这些企业可以来香港去落地哈。那包括有什么呢？包括呢，香港呢是打算呢会完善这个单一家族办公室以及基金的这个税制哈。那会把这个基金的范围扩大到涵盖特定单一的投资者基金。那另外呢也会把这些数字资产啊、贵金属啊、指名商品啊这些呢都会列为可以享受税务优惠的这个合资格的投资。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把这个家族办公室和基金税制的这些优惠呢，是扩大范围的。那第二个呢，大家可以看到是关于这个企业财资中心哈。那企业财资中心呢，其实之前就是在几年前呢，其实就已经香港已经是引入了这个企业财资中心的一些优惠的政策。那包括如果你是一个合资格的企业财资中心的话呢，其实呢是可以享受这个办税这样的一个优惠的。那我们其实港府呢是打算呢，接下来呢是会为这个企业财资中心是提供额外的一些税务优惠，也会带来一些灵活性，然后也会引入一个预先审批的机制。那之前呢，企业财资中心呢，如果即便你认为自己是这个合资格企业财资中心呢，其实你直接是在你报税的时候去 declare，说你自己是一个合资格企业财资中心就行了。那是先申报，然后后审查，就是税局后在你申报之后。那他觉得有需要，他可能就会去向你去发函，然后去提出一些询问这样子。那是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机制哈。那目前港府是打算呢去引入一个预先的审批机制，也就是说呢，你是可以认为，如果你是认为自己是符合这个企业财资中心的这个身份的话呢，是可以是先行去向这个港府去要求他去预先去审批的。 那这个呢也会给这个企业带来更多的这个确定性哈。那也会包括呢，港府呢也会制定一些优惠的政策组合，去吸引企业，吸引大家来投资，包括一些土地的批售安排啊、财政补贴和税务优惠，那这些呢都会有这个半税的税率或者是5%的这个优惠税率。那这个呢，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啊，看一下港府会推出一些什么样的优惠哈。第四点呢，是一个海事服务业的一些优惠措施，那也会包括呢合资格的大宗商品贸易，大宗商品交易商呢也是可以享受半税的优惠的。那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海运的一些大宗商品的交易商呢，他们是有机会呢可以呢在香港是按8.25%去交税的。那最后一点呢是，这个呢，我们之后会展开讲啊。最后一点，那最后一点其实是备受关注的，那就是呢，会就着购买知识产权或者是知识产权使用权的资本开支，这个税务扣除呢，会有一些的优化哈。那这个我们之后会详细讲。那除了利得税之外呢，还有香港印花税呢，也是有一些调整。那包括呢是这个超过1亿港元的这个住宅的物业税率呢，会由4.25%调整至六，增加到6.5%了。那另外呢，对于这些 REITs，如果他们去接收这个非住宅物业转让的话呢，会有这个印花税的豁免。那最后一点呢，也是大家是最为关注的，我们之后也会展开讲，就是呢，这个第45条集团内部宽免的这个条件呢，之后这个会进行一些会进行一些优化。简单来说呢，是会扩大适用这个集团内部宽免的情况的。那我们首先先说一下，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无形资产的这个抵扣的这个拟议的税务优惠哈。那其实基本上呢是有2大点的。那在以前来说呢，目前来说呢，其实在香港呢，如果我们是要去抵扣这个无形资产的话呢，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的要求的，包括呢，如果你是从这个关联方去购买知识产权的话呢，这个成本呢是不能够扣税的。那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个购买了知识产权，但是这个知识产权呢，你不是在香港去使用的话呢，这个也是不可以去扣税的。那除了这个你当时购买的那个成本之外呢，那可能有时候就是去做一些 IP 的这个授权的时候呢，那可能是就是也是就是需要付一个预付的一个，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需要去付一笔很大的这个预付的特许费用。那在以前，在目前来说呢，其实这个预付的特许费用，因为是一个 one off 的，就是一次性去支付的，而且呢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可能在你这个授权的这个安排最开始的时候一次性去支付，但是呢是令到你去可以可能在接下来5年或者是10年去使用这样的一个特许权。那在目前的香港税法底下呢，这种预付的特许费用呢，其实是有一种资本性质的意味的，所以呢是不可以去扣税的。那我们现在拟议的这个这个税务优惠呢，其实就是针对我刚刚说的一些的限制哈，那会有主要是会有2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优化。那首先第一方面呢，我们会建议哈，允许呢是从关联方购买知识产权的成本呢都是可以去扣税。那第二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建议允许会为取得受涵盖知识产权使用权而支付的这个预付特许费用也是可以获得扣税。这样，那受涵盖的知识产权呢，包括呢，有8种哈。那包括大家最常见的这些专利权啊、专有技术权啊、版权啊、注册商标啊，那以至去到这些表演者的经济权利啊，这个受保护的植物品种权啊，这些都是涵盖在里面的。所以基本上这8类呢，是基本上是能涵盖我们所有的这些知识产权了。那立法时间表呢？那其实在香港的这个立法的程序哈，一般呢都是由这个立法会呢，就是先去那个sorry 是由这个立法的团队呢，就先去草拟这些法规，然后呢之后呢是会有这个公众的咨询，那公众咨询呢结束之后呢，会有这个法案呢就会提交立法会这个立法会去审核，那过了立法会之后呢，这个法案呢才会真正的变成 这个生效的法案哈。那目前这个阶段呢，是咨询呢已经在这个今年的3月31号呢已经结束了。那预计呢，这个2026年呢就会把这个法案提交给这个立法会去进行审核。那当然，立法会呢也会进行几读哈，这可能一读、二读、三读这样，然后几次之后呢，才会就是通过这个法案。那并且呢，其实这我其实我自己本人有很多客户都在盯着这个法案哈，就很想这个法案就是尽快去通过。那那但是呢，其实呢，立法会呢，就刚刚提到了需要进行三读，并且呢，立法会呢，其实他们会有暑假是需要去休会的哈。那所以呢，其实估计呢，这个成为这个法案可能也不会，也暂时可能也没有那么快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就会详细的跟大家讲。讲一下这两个建议哈。那首先建议一，刚刚说到了是允许从这个关联方去购买的知识产权的成本也是给予扣税这样。那其实呢，这个呢，它也会就是这个法案底下呢，也会有一些保障的措施的。那包括呢，有几点哈。首先包括一个主要目的测试，也就是说，如果你购买知识产权的主要目的或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税务利益的话呢，那其实这个支出呢是是不会获得扣除的。那另外呢，这个转让定价规则仍然是适用的。那因为其实在香港的话呢，我们是有一个 domestic 的一个 exemption，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从香港关联方，就是你和香港关联方去进行的一些关联交易呢，其实这个是可以豁免这个转让定价的，也就是说豁免这个 arm's length 的这个 principle 哈。那但是呢，在这个 IP 这个知识产权这个新的法案底下呢，就是。即便你是从香港关联方去取得知识产权呢，这个本地相连企业这个豁免呢是不适用的，也就是说你仍然是需要是用这个公允价值去这个从香港关联方这里去买这个知识产权哈。那另外呢，我们会有一个第三方独立估值报告的这个要求。那如果你是从关联方取得这个知识产权的话呢，你这个购买成本是不少于港币300万的话呢，是需要准备由适当的估值师所发出的估值报告的。那当然，这个估值报告呢，也不是说你这个在申报利得税的时候呢就需要提交给税局，而是说你这个估值报告呢是需要先准备着。那如果之后等税局是要求你提供的时候呢，你是要需要能拿出来给提供给税局这样子。那何为适当的估值师呢？这个呢，其实目前是没有一个暂时还没有一个指引的。这个会在日后发出的指引里面呢，会详细的说明什么叫做适当的估值师哈。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转让方出售的这个知识产权得益的这个应纳税金额哈，就是知识转让方出售知识产权的得益是需要去缴纳香港利得税的。那当然这个是会 limit，就是以这个之前已获得扣税的金额是为上限。那当然受让方呢就可以就这个知识产权取得的成本去做税务扣除。那我刚刚也提到了，就是除了这个从关联就目前来说，以目前的税法来说，你从关联方手中去购买知识产权是不能去扣税的。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反避税的条文。那这个法案底下呢，其他的反避税条文呢，仍然是适用的。那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如果你在这个香港这个 licensee 在香港地区以外的地方去使用这个知识产权的话呢，那这个相关的购这个知识产权的购买费用呢，仍然是不得扣税的。那这个建议二呢，是说的是呢，允许预付特许费用去获得扣税哈。那这里涵盖了三种特许形式，包括专用的特许、唯一的特许和非专用的特许。那其实这里也是把所有的特许形式呢都涵盖进去了。那这个扣税的年期呢？刚刚说到这个预付的特许费用是一开始就是支付一笔 one off 的一次性的一笔比较大的一个这个特许费用哈。那这种预付的特许费用呢？你扣税呢不是说在当期一次性全部扣除，而是呢会按照你的特许期去平均分摊来扣除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特许使用期是5年，那你就按5年去摊分分摊。如果是10年，你就按10年去摊这样子。那 如果你是终止了这个特许的这个安排的话呢，那这个如果是有关收益如果是超出了这个未获允许扣除额的部分呢，会被征税的。那另外特许收入有一个特许收入的推定条文哈，也就是说呢，如果是你这个这个预付的特许使用预付的特许费用呢，在获得了扣税之后呢，那即便你是 license 出去，就是你 license 出去收到的收到的收入呢，那这些收入呢，全部都会被视为你的应缴税的就是应纳税的这个营业收入的。那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香港呢是走这个利润来源地这样的一个原则哈，也就是说呢，我取得了一个 IP，那如果我是这个license 出去，然后我是比如说我 license 给中国内地去使用，然后呢这个 licensee 他是在中国内地去他在中国内地去使用这个 IP 的，那其实我这个呢可能有机会我是可以去申报立案，但是呢如果在新的这个法案底下呢，如果我这个预付特许费用获得扣税的话呢，那我的这个特许收入，我的这个 license income，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会需要在香港去交税了。那最后一个呢是这个反避税的考虑哈。那这里会包括两点，其中第一点呢就是税务局局长呢是有权确定你这个可以予以扣除的这个独立交易价格哈。那也就是说呢，我不可以就是可能。我跟关联方之间，然后我就故意去付一个就是特别大的这个预付特许费用，然后就期望可以获得一个大的扣税。那这个呢是税务局局长有权可以去调整你的这个可以扣税这个按这个独立交易价格去调整你的那个可以扣除的金额。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我在取得这个知识产权特许权的时候呢，我其实是连带了其他的交易的比如说我其实可能也是连带了其他的一些就是知识产权相关的一些交易的话呢，那我这个税务局的局长是有权可以去分配这个对价的。那第二个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那个集团内部划转的一个印花税的宽免的拟议的一个税务优惠哈。那你目前的这个税法底下呢，这个印花税条例底下呢，那我们这个集团内部的这个内呃集团内部划转的这个印花税宽免呢，其实是有几点是需要注意的。那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关联的这个门槛呢是90%，也就是说，按照目前的税法来说呢，我们呢就是如果我跟我的这个关联企业，我是持股超过90%，我是持这个持股这个关联企业超过90%，或者说我跟这个关联企业共同有一个妈妈持股我们超过90%，那在目前的税法底下呢，才可以被叫做是这个关联企业，才可以去享受这个第45条底下的这个印花税的宽免哈。那并且呢，就是在目前的这个印花税条例底下呢，我们的这个印花税宽免是仅仅是适用于这个有 issue share capital 的这个企业，这个法人团体。也就是说呢，你是需要有发行或者是配发股本才可以去适用到这个印花税的条例。那如果是一些 LLP，就是有一些有限责任合伙，那这个可能虽然你是说你是具有这个独立法律人格的，但是因为你没有这个发行股本，那也在目前的这个税这个印花税条例底下呢，也是不适用这个45条底下的印花税宽免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措施建议哈。那首先呢，在这个新的措施建议底下呢，我们是放宽了那个合资格的关联法人团体的范围。那其实现在呢是会建议说，这个合资格的这个业务实体的范围呢，是要扩大到包括不发行或配发股本的法人团体。那例如说，我刚刚提到的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有限责任合伙。那另外呢，第二个呢是会将关联持股门槛由90%降到75%。那我们刚刚提到了，你是需要是跟关联企业是有90%以上的这个关联，那你才叫做这个第45条底下的这个关联企业嘛。那之后呢，就会是你只要是不少于75%的这个控股权呢，那其实呢就 会被视为是符合门槛，就可以去享受这个宽免了。那生效日期呢？就是其实呢，这个大家看到这个生效日期，哎，为什么是这么奇怪的？是这个2026年2月25号，而不是那种什么1月1号啊，这种。那其实呢，2月25号呢，就是这个我们公布这个2627的这个财政预算案的日期，所以它基本上就是适用于由这个财政预算案公布之日起去签订的文书都可以去生效了。哦，那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哎，那现在这个法案不是还没生效呢吗？那我怎么样去就我还没生效，那但是我又说可以适用于从2026年2月25日起签订的文书，那这个中间的过渡期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那这个过渡期呢，其实呢是可以呢，仍旧去向税局呢去提交一个这个印花税宽免的这个裁定申请的。那但是呢，印花税署呢，它不会。就在这个法案生效之前呢，他不会去批准这个宽免的。那但是呢，对于这个申请人来说，对于纳税人来说呢，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儿，因为你不需要先缴印花税再申请退回嘛，你其实是直接提交了一个裁定的申请，只是说这个申请呢是 pending 的，你需要是等到这个法案生效了之后，印花税署才会去批准这个宽免是不是OK 哈。那接下来呢是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税务局近期审查的一些趋势哈。那首先第一个呢，其实我们最近呢是看到税局比较多，香港税局比较多的去提问的，是这个贷款利息收入的这个离岸申报。那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就是香港是走这个利润来源地这样的一个机制嘛。那对于不同的收入呢，其实我们判定这个利润来源地的这个判定的准则呢也是不一样的。那对于利息收入来说呢，我们的判定呢，其实呢，基本上呢是有两种的测试方法。那第一种测试方法呢，我们是叫做经营测试方法，也就是说呢，我们要看这个纳税人赚取这个利息收入，所进行的一些实质性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地点，那包括说我们去跟这个借贷方，这个贷款人，就是去谈这个 loan，然后以及谈这些 long terms，在哪里去谈的？那以及你的这个 loan agreement，你的这个合同是在哪里去签的？然后你去管理这个贷款，你是在哪里去管理的？那包括说你可能别人不还钱，然后你是在哪里去催他还钱啊？那这去了催他还款，那这些都是需要去看就是需要去看说我的这个在经营测试方法底下需要去看我的这个利润来源地相关的这些活动的，那这个是经营测试方法哈。那另一个呢就是叫做提供信贷测试方法，那也就是说我不需要去看我这些实质性业务在哪里发生，我仅仅去看我向借款人去提供信贷的地方是在哪里，也就是说呢我把这个贷款打款给到这个借款人，我到底是打到了这个借款人在哪里的银行账户？那比如说我是打到他在中国内地的银行账户啊，那这个呢，其实我们就会说这个提供信贷呢是在中国内地发生的，那这一笔的这个利息收入呢，也就会变成是离岸的了。那其实呢，对于这个离岸这个利息收入呢，是有这两种的一个这个判定的，就是对于它的利润来源地哈，是有这两种的这个测试方法的。那这里就要提到了，那到底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适用什么样的测试方法呢？那默认的测试呢，其实是这个经营测试方法哈。那除非说我们的这个 loan 呢是一个德字普通的这个货币贷款的这个利息收入呢，我们才会使用这个提供信贷的测试方法。那这个普通，什么叫做普通的这个货币贷款哈？那税务局呢，在这个考虑这个普通的货币贷款的时候呢，他会考虑所有的相关事实，那包括呢，他会看这个有关各方的这个经营业务的性质哈，就包括说，哎，我这个我是作为这个放贷人，那我到底我的这个经营业务的性质是什么呢？其实我的 principal activity，我的主营业务可能我是做这个trading 的，我是做贸易的。那我其实我是做了贸易之后，我赚了钱，我有些闲钱，然后拿来去借给别人呢？还是说我本来就是做这个 借贷的这个我做这个放贷的这个生意的哈，我就是其实我就是会从银行去借钱来，然后去借给别人这样子。那他会看这个经营业务的这个有关各方经营业务的性质，然后呢，税局也会看说这个借贷交易是怎么样去协商订立和执行的，以及也会去看这个贷款的合同条款等等。那以下呢，其实我们列出了一些情景哈，那这几个情景呢，就是去判定是不是符合这个普通的货币贷款哈。那首先情景 A 呢，就是这个纳税人呢，他不是一个金融机构来的，他不是一个金融机构，那他也不是经营那些放债啊、集团内部融资业务的一个企业哈。那比如说他可能就是做这个贸易的一个企业，那他只是借出自己的一些自有的剩余资金的，那这种呢就会是普通的货币贷款。那反观情景 B。那如果我们的这个贷款的资金，我是来自银行，来自借款的比如说我是来自银行借款，我其实就是从银行借了钱，然后呢，再把这个借款呢借给别人的，那这种就不符合普通的货币贷款。那情景 C 呢，是说这个借贷行为构成了公司业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这种呢也是不属于普通的银行普通的货币贷款的。那这个税务局呢，也是就着这个香港公司向它的关联公司提供一次性计息贷款的三种情景呢，说明了税务局的一个看法哈。那首先情景一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也是刚刚回应刚刚的这个情景 A 哈，就是来自香港公司的一个自有剩余资金，也就是说我其实我是用自己的自有的剩余的资金去借款给别人，那这种呢是符合普通的货币贷款的，那我们是用提供信贷的测试方法去判定这个利息收入的来源地哈，那。情景二呢，是说的是来自母公司向香港公司做出的股本注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是应不应该是这个普通的货币贷款呢？那大家看到，如果这个注资呢不涉及借款或者是复杂的融资安排，那注入的资本呢就会被视为公司的自有资金，那仍然呢是可以是属于普通的货币贷款，是适用这个提供信贷的测试方法的。那情景三呢，就是从母公司，如果你是从母公司借入的免息贷款，那这种呢就属于借款再转贷，那就不属于普通的货币贷款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用这个经营测试方法去看你这个利息收入的来源地。那简单来说呢，如果说你这个借款的这个钱呢，这个资金呢是来自母公司，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看到底母公司是股本注资，是这个股本注资进来呢，还是说它是借款给你再借出去？那如果是借款给你再借出去呢，其实这种呢就已经不是经营，就已经是不能用那个提供信贷的测试方法，要用这个经营测试方法了。那我们其实看到呢，就是最近呢，其实香港税局呢，它很多时候呢，如果纳税人是有去申报这个，说自己的这个interest income 这个利息收入是离岸的话呢，其实香港税局呢都会去，就是很多时候他可能会去，就是就着这个利息收入呢去发出这个查询函，那去具体去问就是这个贷款的这个具体的情况从而去判定是说，OK，你这个是不是一个普通的货币贷款？然后你到底这个是适用提供信贷的测试方法呢，还是经营测试方法？然后如果是适用这个经营测试方法的话呢，你的这些相关的这些活动呢，这些就是借贷相关的活动到底在哪里去发生的？那所以呢，如果是在线的各位嘉宾呢，是有这些离岸的这个利息收入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那就要多加留意就是随时就是先可能要先去把这些相关的这些证明文档都先去准备好，那就是以防之后税局会来提问这样子。那第二个呢是双重征税安排下的税收抵免哈。那近期呢，其实我们看到香港税局呢对这些税收抵免呢审查的也是比较厉害的。那在以往的年度呢，其实呢，大多数的这些评税主任呢，他们其实主要是着眼于这个税收抵免限额的这个计算哈，他们其实就是多数呢是去看一下你提交的那个利得税的计算表的那个计算那个税收抵免的限额到底算的对不对，但是他们就很少去质疑呢一些以下我们会说的一些是。一些 items，比如说他们以前很少去看说外地的这些税项， 就到底呢是按实际利润去征收呢，还是视同利润去征收？那我们其实知道，就是这个中国税哈，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就有时可能我们不会按照这个实际利润去征收中国税，可能是按这个视同利润去征收的，就是定出来的。那其实以前呢，在香港呢，香港评税主任可能很少去研究这一点哈，但是现在最近我们看到呢，香港税局呢也会去。就是会去质疑说，哦，OK，你的这个中国税到底是按实际利润还是视同利润去征收？那以前呢也会很少去看说这个相关的利润呢是不是通过常设机构去产生的，还是说你其实是就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去产生的？那以前呢也很少去质疑是说为什么你在这个海外地区是需要去交税啊？然后也不会去问说，哎，纳税人是否采取了所有步骤来尽量减少这个外地的税款？那以前是很少去问这些哈。那但是呢，最近呢，其实我们看到最近这一两年呢，税局呢都很常去发出这个查询函，去就着刚刚说的这几点去提问。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去提问呢？因为呢，其实呢，大家看到啊，就在2024年这个和香港会计师工会举行的这个周年会议里面呢，税务局呢也是去强调了这个税收抵免呢，它是只适用于根据相关全面性避免双重征税安排而缴纳的外地税，也就是说呢，你的这个外地税呢，你是严格按照这个双边税收协定去缴纳的这种外地税呢，才可以去享受税收抵免。那我们知道，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 voluntary tax 嘛，有一些自愿缴纳的税款嘛，其实也不是自愿的，其实也是税务局要求你去交嘛，对吧？但是其实呢，并不是按照这个双边税收协定去计算的。也就是说，按照双边税收协定来看呢，可能你这个税是不需要去交的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可能你交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你就不适用这个双边税收，就在香港呢，你就不适用这个税收抵免了。那另外呢，这个税收抵免的限额呢，是应该是参照根据税务条例计算的这个应评税利润，而不是按照这个视同利润去计算。也就是说呢，可能比如说你在这个其他地区交税呢，是按照这个视同利润去交的。那但是呢，你在香港去计算这个税收抵免的时候呢，你其实呢是要用这个根据这个香港税法去计算的这个应评税利润去算。那香港的这个我们计算香港的应评税利润的时候呢，是从这个实际利润出发，而不是从视同利润出发的。那你这个时候呢，其实在算这个税收抵免的时候呢，的这个算法呢，就可能就是跟内地你去计算这个就你去计算外地税的时候，就可能大家的那个出发点就不一样了，所以也可能会导致呢，就是你所交的外地税呢，不是完全呢是能在香港去进行一个税收抵免的。那近年呢，其实我们就是看到了，其实香港呢是会就是就着这几点呢去进行这个质疑哈。那我其实我自己最近呢也是有一个案子呢是这个香港税局呢是对这个纳税人去发出了查询函的。那其实他这个查询函呢是问到了是说OK，那你是不是有这个采取所有的步骤来去尽量减少外地税款？那如果那其实我那个案子呢，就是这个纳税人呢，他其实呢是一个就是是一个建筑设计企业哈，它其实呢就是为这些，但它其实仅仅是去提供一些建筑的设计的。那但是呢，它在跟就是它在就做这些内地的这个建筑的一些项目的时候呢，那其实呢这个内地税局呢就是要求他去这个按照这个核定利润呢去征收这个去交这个中国税哈。那因为呢，其实呢，像这种建筑，它因为它仅仅是一个设计的一个企业嘛，它仅仅是提供一个建筑的设计嘛。 那所以呢，其实呢，我们也看了，他在内地呢，其实不构成一个城市机构的，因为呢，他们其实不怎么需要去这个内地去出差哈，因为他其实可以在香港去进行一个设计嘛。那他可能也是在设计的前期，他需要到内地去进行一些实地的一些考察，然后他才可以去做出一些更好的设计。但是这个考察呢，可能也就是几天的时间，那所以他其实不在内地构成一个城市机构的，那但是他就在内地交了税。那所以香港税局呢就挑战了，就说，哎，你这种就是在内地你又不构成常设机构，对吧？那你这个在内地交的税呢，就香港税局就认为你是一个自愿缴纳的外地税，是一个自愿税，所以呢他就觉得是说，OK，那你这个就是没有采取所有的步骤来去尽量减少外地税款，你其实就是交了一个买入钱嘛，那这个买入钱没有按照这个双边税收协定去计算的，按照双边税收协定，你不应该去交这个外地税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香港税局呢就不给这个纳税人去提供这个税收抵免了。那所以呢，如果是在线的各位嘉宾呢，就是有税收抵免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会建议呢，大家回去好好的去看一下这个税收抵免到底是不是首先到底你应不应该eligible，你应不应该享受这个税收抵免？这个第一个啊，第二个，如果你应该享受的话，之前的这个税收抵免的计算呢，到底算的对不对？是按照实际利润去算的，还是按照市场利润去算？那这些呢，如果大家有这个税收抵免的情况，都建议回去好好的看一看。然后第三个呢，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喝口水先。那第三个呢，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转让定价文档和披露哈。那先跟大家稍微的温故知新一下。那在香港呢，其实呢，我们是需要去准备这个本地文档和主体文档的。但是如果呢，你集团中的香港实体呢，符合呢下述任何一项豁免条件呢，其实你就是不需要去准备这个主体文档和本地文档了。那这个豁免门槛呢，是有两个方面的豁免的门槛，包括呢，首先第一个呢是这个根据公司运营规模去定立的豁免门槛。那就有三项，那是有公司的收入总额少于4亿港元，或者是公司的资产总值少于3亿港元，或者是公司在该年度的平均雇员人数呢是少于100位。那如果呢你是在这三个门槛当中符合了其中两项的话呢，那你其实呢就可以豁免去编制这个主体文档和本地文档了。另外呢，除了这个运营规模之外呢，还有一个是根据关联交易金额去订立的这个豁免门槛。那这个呢，是说，如果呢，在以下的这四类的常规交易，如果你是可以，不超过这个豁免门槛的话呢，如果你有其中一个交易不超过这个豁免门槛，那这个交易呢就不需要纳入你的本地门槛去披露了。那如果你是这四类的这个常规交易呢都不超过这个豁免门槛的话呢，那你直接是连这个主体文档。你是连这个主体文档都是不需要去这个编制的。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个温故知新哈？那其实呢，我们这个香港的这个转让定价这个文档的这个要求呢，其实已经实行了蛮多年了。那最近呢，最近这一两年呢，我们其实看到呢，香港税局呢就开始去检查这些转让定价文档了。那如果你是在这个纳税申报的时候呢，你是说自己是需要去准备这个本地文档，以及主体文档或者本地文，以及本地文档，或者你去申报说自己不需要去编制这些主体文档和本地文档，那香港税局呢都有可能去发函呢，去看你是不是真的申报对了啊，那是不是真的不需要去准备？或者如果你需要去准备的话呢，他可能会要求你去提供那个主体文档和本地文档，去看一下你这个文档里面 到底准备的合不合规啊？然后以及里面的这些里面的这些关联交易到底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做的对呀？这些，那这个都是我们最近看到香港税局会发函就是会去发函要求纳税人去提供的一些东西。那所以呢，这里呢，其实我们看到呢。就我们自己的一些客户呢，可能都会有一些误区呢，是关于这个金融资产交易这一点的。那这个金融资产交易呢，可能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说，哎，那我其实不就是这个借贷嘛？那如果我有利息收入、利息支出，我就加起来就好了。但其实呢，这里呢，其实不仅仅是包括这个利息收入和支出的。那其实呢，也会包括说，如果我们和关联方之间呢是有一些借贷的行为，如果我是有这个今年是有这个新增的提取本金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呢，那我这个新增提取的本金呢，也是要算到这个金融资产交易的这个里面去看这个豁免门槛的。那所以呢，其实呢，对于一些资金池的安排，如果各位是有这个资金池的安排的话呢，那很可能呢，就会在这个金融资产交易这一方面呢，就会超过那个豁免门槛了。那因为呢，资金池的安排呢，也可能会有涉及到每天啊，或者是很频繁的会去提取啊，或者是这个向关联方去放贷。那所以呢，其实呢，如果是大家是有资金池安排的话呢，也是建议呢去仔细的去看一看啊，我们是不是真的超过了这个豁免门槛啊，或者说，哎，我当时的这个主体文档和本地文档的这个申报到底是申报的对不对？那第四个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这个管理费用的扣除哈。那这个呢，其实呢是来源于呢最近的一个这个法庭的一个判例哈。那因为在香港呢，其实这个我们走的是这个普通法嘛，就跟内地不一样，内地走的是成文法哈。那在普通法的机制底下呢，那除了我们的这个税务条例，也就是我们的税法之外呢，其实呢这个法庭的判例呢也会是构成我们的这个法规的一部分的。那所以呢，这个 Chapman Development Limited 的这个案子呢，其实呢，在判了之后呢，其实现在呢，也是我们法规的一部分了。那这个呢，其实是关于一个管理费用扣除的一个案子来的。那这个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背景哈，就是呢，它这个Chapman Development Limited 呢，就是这个纳税人了，就是大家看到是这个左边这个图里面橙色的那个纳税人，这个就是指的是这个 Chapman 这家公司。那他的母公司呢是在香港上市的，那他另外呢还有一个关联公司啊，在 BVI，那这个纳税人呢他是做这个纺织业的一个制造和这个贸易的这样的一个业务的，那他在内地呢是有自己的厂房啊，就是也有这个他也会找这个第三方的这个厂房去帮他去做这些纺织的一些这个衣物啊的一些生产的，那。他其实呢，以前呢，他的这些下单啊，还有生产管理技术服务啊，这些行为呢，都是由这个纳税人去进行的。那之后呢，在1996年的时候呢，他就设立了这个 BVI 公司，那他就分拆了原本由纳税人去执行的这个生产管理职能呢，就由这个 BVI 去执行了。那这个纳税人跟这个 BVI 公司之间呢，他们有一个服务合同，那这个纳税人呢，也会向这个 BVI 去支付一个管理费。那这个是在这个服务合同里头写的哈。那但是呢，实际支付这个管理费用的时候呢，它就是除了支付这个按合同这个服务合同里面的一个约定费用之外呢，这个纳税人呢还向这个 BVI 支付了额外费用。那大家就会觉得，大家就会想到啊，这个问题就来了哈。那税局肯定就会跳起来了啊！因为你其实你现在的这个扣税的这个金额其实就大了嘛，因为你除了按照这个服务合同去的那个费用去扣税之外，你还申报了说这个这个额外费用呢也是可以去进行一个也是去做了一个税前扣除的，那税局呢就提出问题了。那其实主要的税务争议呢其实是有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呢是关于这个。不是按管理服务合同去支付的这个额外费用，到底可不可以进行税前扣除？那第二个方面呢是，即便你是按照这个管理服务合同去支付的这个约定费用，那又是可不可以去扣除的呢？那这里是，主要是有这两点的这个争议哈。那这个呢，首先呢，在这个案子呢，它其实呢是在这个 税务局呢是不同意它的这个扣除的，就是包括这个额外费用和这个约定费用呢，税务局都是不同意扣除的。那然后呢，这个纳税人呢，他就上诉到了税务上诉委员会，在2022年的时候，那这个税务上诉委员会呢，判下来呢是说，哎，他认为这个税局是对的啊，这个纳税人的这两个费用呢都是不可以扣除的。那纳税人不服气，他又这个告到了这个高等法院的原诉法庭。在2024年的时候，那这个高等法院的原诉法庭，他判出来的呢，其实也是跟这个税务上诉委员会判出来的是这个 decision 啊是一样的。那之后呢，这个纳税人再上诉到这个上诉庭，但这个上诉庭呢判出来的，跟这个上诉委员会跟原诉法庭判出来的都是一样的。那他们的裁决呢，都是说，OK，你这个额外费用呢是不能扣除，因为纳税人他是提供不了令人满意的证据去支持他的可扣除性。那在香港呢，这个我们叫 burden of proof rest of taxpayer 啊，就是纳税人你自己要去证明说你的这个 claim 是对的，就你要提供足够的证据去证明自己是对的。那税务局不用去证明说你是错的啊。那所以呢，当时呢，其实这个纳税人呢，他是提供不了足够的证据，包括说他是提供不了就是一些就比如说额外的一些合同去规范去规定这个额外费用的这些额外的合同啊，然后也提供不了就说到底这个 BVI 这个公司到底做多了什么，就做多了哪一些的服务，从而令到你去需要去支付这个额外费用啊，然后也没有一些什么可能邮件啊这些去沟通说OK 我做多了哪一些的服务，so that 所以你才要去支付这些额外费用，这些都没有的。那当时纳税人是仅仅提供了一个一些就是计一些 table 就一些表格然后呢上面呢就去写说OK 我要支付额外费用多少钱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这些法院呢就觉得说OK 这个纳税人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证据去支持这个可扣除性，所以这个额外费用是不能扣除的。而这个约定费用呢，就是根据这个服务管理服务合同去支付的这个约定费用呢，那它其实呢，在这个税务条例底下呢，它是可以扣除的，就是在这个第16条和第17条底下呢是可以扣除的，因为呢，这个约定费用呢，它是在因为就是它是在这个纳税人赚取自己的应评税利润因为要赚取这个应评税利润而产生的，那而且呢，这个约定费用呢也是 revenue in nature 的，它不是一个资本性的一个费用，所以呢，它其实在16和第17条底下呢是可以扣除的。但是因为这个有这个一般反避税条文哈，这个第61A条，所以令到它呢是不能扣除了。那因为呢，法庭呢是觉得说这个 BVI 关联公司呢，它是被加入交易结构中的唯一或主要目的呢，就是因为纳税人呢是要把这个利润转移到这个 BVI 关联公司，以避免这个香港的税负。那所以呢，最后呢，这个约定费用呢也是不能扣除的。那它是在一般反避税条文底下不得扣除。那之后呢，纳税人还是不服气啊，他就在上诉到这个他就想再上诉到这个终审法院哈。那但是呢，这个上诉庭呢已经拒绝了他的这个上诉，就是不让他再上诉到这个终审法院了。那最后呢，是停在了这个上诉庭。那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案子呢，是因为其实出了这个案子之后呢，其实因为这个案子呢是非常的 favor 这个税务局哈，基本上税务局是从头赢到脚啊，就一路的赢。那在所有的法庭上他都赢了，并且是所有的这些这个所有的这个纳税人所有的这些 claims 其实都是输掉的。那所以呢，就是其实我们也看到呢，就是在最近，这个香港税务局呢也会更多的向这些，如果你是有这个关联公司的管理费安排，尤其是涉及到这些境外的公司，就非香港的公司，就涉及到 BVI 啊、开曼啊这些低税地区的这些实体的话呢，那其实香港税局呢是会就是提出相关的一些问题，而且也会做一些严格的审查的。那接下来呢，我就把时间交给Kathleen 交给我们王总哈，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另外的一个香港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更新，一个 CRS 2.0的一个更新哈。
现在可以了，好，谢谢 J 的介绍。对，其实香港税就这几年，我们觉得 非常非常多的更新啊，就是其实刚刚这介绍可能短短就是这一两近这一年吧，就是有非常多新的法案推出来，然后这个税务局也在各种不同的方面有加强的一些审查，我和这一样，其实我们都是做这个内地背景，但是主要都是做香港税，这个特别是企业所得税。那我其实自己在另外一块，就是现在一会儿要介绍这个 Common Reporting CRS 这一块呢，也是钻研了很久吧，我这个香港大概是在2017年开始推这个 CRS 的，我相信可能在线的各位对 CRS 现在这个话题都不陌生了，因为应该是从去年开始，这个中国税务局就开始严查 CRS 吧，通过 CRS 交换回来的资料呢，其实是调查了很多有关于我们这个中国税务居民在海外的一些投资的情况。那其实大家都不陌生哈，但我觉得我也可以就是从什么是 CRS 1.0开始，然后呢，我们再去讲说这个2.0的那个变化是什么啊？那 CRS 1.0是什么呢？它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我们香港的翻译叫做共同汇报准则。那其实这个共同汇报准则呢，就是说你全球的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都是按照这个准则去汇报的。那所以它其实是由这个竞争贸易组织这个 OECD 来去制定的一套自动交换的一个规范。啊，那这个其实，在2014年就已经制定了这个规范。香港刚才说我们是在2017年开始去走的。好，那它要求的这个规范其实是，要求谁来做什么哈？这个谁指的就是这个金融机构啊，它要做什么呢？是要收集它的金融账户，也就是它的客户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包括他是哪里的税务居民。那每年呢是要向他所属的这个税务地去提交有关这个人在我这个金融机构里所存续的一些资料，包括每年，比如说你在香港的银行是有这个金融账户的，比如说是一个中国的内地税务居民，那每年其实年底你的账户结余是多少，年终你其实这个银行支付了多少的利息给你等等哈，这一系列的资料，那其实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有超过100个管辖区实行了这个自动信息的交换，那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上就是CR 推行的时候，它其实分了几波哈。我们一开始其实主要是两波，一波呢就是这些欧洲的这些国家以及所属的一些群岛，所以大家看到像本穆达、BVI、开曼其实都在第一波，在2016年已经实行了，它的首次交换是2017年。那香港、中国，就是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这些其实都属于第二波，2017年开始实施，18年是首次交换。所以到今天来讲呢，其实已经交换了八九次了，还有一些地区其实是陆陆续续的，在2019年到今天都是在加入到这个 CRS 的行列当中啊。所以可以讲说，就是如果有一些客户想说找一个地方没有参与 CRS，其实是非常难的，而且这个东西也是不断的在演变的。那这块也是给一个就是。其实刚刚也有提到哈，就是这个 CR 它怎么去运作啊？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一个程先生，他是一个中国的内地的税务居民，那他在香港如果有银行账户的情况下呢，其实从2017年开始，这个香港银行就会通过 CRS，这个申报的准则，首先去辨识这个程先生他是哪里的税务居民，好，他是中国的内地的税务居民，那其实他就需要申报啊，那所以这个香港银行呢就会在2018年的6月开始，把陈先生从2017年的这个财务账户的资料呢申报给香港税务局，那香港税务局每年就会和内地的，就是我们的国家总局做一个每年的自动的一个信息交换。那这个以上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CRS 1.0的一个 recap 啊，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下面这个2.0，到底是什么？因为就是我们也听到客户有非常多的，就是声音吧，就是或者小红书啊，那个微信账号有非常多的这个文章啊，把2.0都讲的是，就是非常的 powerful，大家也都很恐慌啊。那到底2.0是什么？那其实基本上这个2.0呢，也是因为1.0是 OECD 推出的标准，2.0其实也是 OECD 推出的这个标准，各个已经实行 CRS 的地区国家其实都需要根据这个标准去做的。那各个地方其实它可以有改动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香港呢，其实这个大家看到画面上就是香港 CRS 1.0的一个实施的一个时间表。香港它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它分了两个阶段去实施这个 CRS 2.0。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2025年开始， 到今天以及到未来，陆陆续续的，其实香港税务局都在做这个有关 CS 2.0相关的一些政策的咨询啊，一些法案的条例的草拟啊，一读、二读、三读哈。它其实是把 CS 2.0分成两个阶段，我们看到就是第一个阶段一会儿会细讲啊，是一个行政框架的一个法案的更改，这个阶段呢，其实会从明年的1月1号就开始实施。第二阶段呢，其实也我这第二阶段其实应该才是这个媒体比较多报道的，像这个没有这个Tabcorp 啊，尽职调查程序会加强啊，这个是在第二阶段生效的。那其实香港是会在2028年生效，这个其实是和其他地区不太一样的，基本上比如像新加坡。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它基本上这个2.0，它没有分两个阶段，一般都是从2017年就开始生效了。那另外一块就是大家看到上面的哈，这个刚刚这个2.0是下面的，上面的呢，这个是叫Crypto Asset Reporting Framework，这个是有关于加密资产申报的一个框架。这一块呢，其实是会由明年的1月1号开始生效。时间点上其实有很多的细节，我觉得我这边。先不一个个说了，我们一会儿可能具体再讲到这个 CAF 的这个 regime 的时候，可以再介绍。好，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 CRS 2.0第一阶段这个行政框架其实有哪些变化。其实主要呢就是大家看到这三个，第一块呢就是所有的金融机构都需要去做申报登记，有一个强制登记的要求。第二个是一个更新记录保存。通知的规定，第三个是这个提高不合规的一个罚则。我们逐一来看一下啊。好，第一个这个有关强制登记哈，以前呢，其实香港，如果你是作为香港的这个金融机构，只有你有需要申报的账户的情况下，你才需要在税务局的网站去做一个金融机构，我们叫 FI 的一个登记啊。如果你没有需要申报的账户的话呢，是不需要做这个登记的。那就这个。这个安排呢，其实 OECD 是提出了一些意见。那其实香港税务局也没有办法识别所有在香港的金融机构到底有多少啊，所以它就从明年开始有一个新的规定，就是你只要是金融机构，其实你都需要在这个官网上面去做登记。那大家可能会觉得金融机构，就如果我不是做银行，不是做保险基金，是不是就跟我没有关系啊？这个可能要展开来讲非常久，我们可能要留点时间 Q&A 哈。就是其实这个金融机构定义是非常广的，即便你不是做金融机构这个行业的客户，比如说你有投一些金融资产，或者是你有给到一些管理权，给到一些银行去帮你去管理你的资产，你都是有机会去中这个金融机构的定义的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公司其实还是需要留意，到底你是不是属于 CRS 以下的金融机构。如果是的话，又是一个香港的金融机构，其实是要留意这个登记的需求。啊，那它的这个登记的截止日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31号，是截止日期。那如果你是从明年开始才会成为金融机构的话，它这个登记日期就会是次年的1月31号。那这个是第一块。第二块呢，就是加强对这个记录的保存啊，还有一些通知的规定。那它现在现行的这个记录保存，其实跟香港税的这个记录保存的要求是类似的哈，都是这6年。那它比较明确从哪里开始去记这个6年，一个是你证据记录所有关的这个年度的年底开始记6年，以及就是你要申报这个 CRS 报表到期日的这个6年，以较后者为准啊。这个记录保存的要求，那还有一块就是业界比较关注的，就是说有一些金融机构，如果你已经不再属于金融机构了，或者这家公司已经被解散了，那这个时候这个记录保存的要求是由谁来满足？其实税务局、港府他们的要规定是，即便这家公司已经是解散或者不再是这个金融机构，也要满足这个6年保存记录的要求。而且这个。谁来去满足这个要求，也就是这个金融机构它的董事，如果没有董事的话，就是它的受托人负责，或者是负责管理的人士。好，第三阶段呢，也是我们觉得最需要引起金融机构注意的，就是这个 penalty 这个罚则。以前呢，CRS 的 penalty 呢是比较的泛泛的 penalty 哈，就是3级1万块，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恶意这个欺骗税务局的是有机会是要就是坐牢啊，6个月啊，3年， 但是现在最新的去规定新的这个法则呢，它是非常的具象化的，它会根据这个金融机构所报错的这个金融账户的数量来罚，这个罚的数量的金额呢是大概每个账户的罚则在1000到2万块，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些比较大型的金融机构，银行啊、保险公司啊或者一些证券公司，它可能自己本身是有上百万的账户，如果中间出现一些不小心的这些错误，每一个罚1000块，那可能就是几千万的这个罚则。那其实当时在政府去推相关的这些这个罚则的时候，其实业界有推出有提出说，是不是可以设一个上限啊？不然的话，这个罚则往上乘的话，是一个可能会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最后政府还是决定是不设上限，因为这个OECD 当时为什么要提，就是觉得香港这个法则太轻了，如果设了上限的话，其实是有悖可能去更改这个条款的，一个初衷啊，所以最后是没有设上限啊，所以在这点上，就是未来金融机构或者企业是想说我未来要做这一块会成为 CRC 金融机构，我觉得是需要特别留意的这个法则这一块。那当然以及就也有一些新的情况会引发这个罚则，包括刚才提到的有一些登记的要求啊，有资料保存的要求啊，不符合要求的话，都有这个罚则的风险。这里可能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让大家比较具象化，这个 CRS 为什么跟我们有关系啊？这个是我一个客户，他们其实就是传统的业务啊，传统的一些业务，其实跟金融业务没有关系。那传统的业务下面呢，其实大家很喜欢用香港公司做控股公司来控，就是内地的一些实体的企业。那我这个客户也是的，中间其实有非常多层的香港控股，他们最上面的投资人呢，其实有一个是类似基金的投资人。那因为基金投资人可能也占了一定的投资的比例啊，所以基金投资人再去填其中一家香港控股的这个CRS 的资质的时候，是填了它是一个金融公司，是一个这个 financial institution。那为什么呢？我相信可能很多公司它是在填这个 FATCA，就是美国的这类同 CRS 这个 regime 底下呢，它实际是帮这家公司申请了一个 GIN。它作为美国的这个金融机构，somehow 在可能在披露的风险上面是比较这个操作上面是比较便利的，所以就是倒逼的，因为他在 FATCA 底下做了这个金融机构的登记。香港税务局就觉得说，那你 FATCA 都登记成金融机构了，那你 CR 向下你是不是一个金融机构呢？那所以在 CR 底下，他们也是默认是它是一个金融机构。以前其实针对这些控股公司来讲，因为上层也是金融机构的情况下，它可能没有需要申报的账户，那它就不做任何登记，也不做任何申报，就是其实这个 compliance 的功夫也是非常的简单的。但是到了今天，所有的金融机构都需要去做这个登记的时候呢，其实之后他们就每年是会有一块的 compliance 的功夫要去做了，所以他们想比较谨慎的去看这个东西。我们再进去再去帮他看的时候呢，其实发现这些控股公司其实未必是属于 CRS 底下的金融机构。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会帮他做一个实体分析，针对他的一个业务以及 CRS 底下金融机构的这个相关的法律的一些判定，它是否属于金融机构。那如果不属于金融机构的话，其实 CRS 底下它会是属于什么样的实体？比较多客户当然是想说，我可不可以属于一个主动的非金融机构？那因为这种情况呢，你是不需要披露背后的这个实控人的啊。那所以其实因为主动的非金融机构也有很多的定义是需要再去判断的。那在这个底下，我们其实是可以协助客户比较好的梳理它的现行架构底下的一个CRS 的一个实体判断。其实不论是说针对它未来，它是一个金融机构的一个合规的要求是否可以满足，以及它在填给像银行啊，还有一些证券公司的这些这个 CRS 的表格上的这个填写也会是更准确的，也是可以不需要去披露一些多余的一些信息给到金融机构。好，刚刚讲的是这个 CRS20 的第一个阶段哈。第二个阶段呢，其实也是大家最关注的，也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吧。啊，到它的这个更新包括几个范畴哈，一个呢就是未来呢是会把这个数码产品，也就是 digital asset，大家比较多时候谈的就是这个 crypto asset，这块呢会加入到这个 CRS 的这个行列里头来。但它这个其实加入的方式呢，是分两块的，一块呢是在 CRS 底下去申报，另外一块呢会在一会我们讲的这个CAF Crypto Asset Reporting Framework 下面去申报。那在 CRS 底下申报呢，大部分其实是一些像这个电子货币的产品，或者一些中央银行的一个数码的产品，它会通过这个存款机构啊、存款账户的这些定义加插进去，令到原本其实不需就是不属于 CRS 底下的这个金融机构呢，其实会属于相关的这个一些机构的定义，而是需要满足这些尽职调查啊，还有这个申报的要求啊。那我觉得这块，就是我这边就不细讲了。但是如果大家其实你的业务当中是有参与在这里讲到的一些电子货币啊，中央银行的这个数码货币，或者是投资这一类的产品的话，我觉得可能是需要留意一下，再去做一些分析，看看是否是会是有一些需要申报的义务的啊。那另外一块呢，就是 CRS 它现行的这个申报呢，未来申报的这个资料也会有颗粒度更细的一些要求，那包括未来会申报你这个账户，你是属于什么样类型的一个账户？是存款账户啊、托管账户啊、保险账户啊，还是什么？啊，以及这里讲的这个账户是属于是一个既有账户、新账户啊，以及每个账户你是否已经有这个有效的自我证明，以及这个账户实控人和这个账户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你是属于股东，是有股权关系，还是你是一个信托？啊，等等，其实这些的这个比较颗粒度再细的一个资料呢，其实是未来在2.0底下是会搜集以及去做这个自动交换的。那么第三块呢，就是针对金融机构去做这个如何去判定他的客户是哪里的事务居民的身份的时候，这个尽职调查的这个程序呢，其实也会有一个就是加强。加强呢，其实分为几块哈，一块就是说，现行其实金融机构怎么去判断是说客户是哪里的事务居民，大部分是依赖客户自己的一个证明，就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属于哪里的事务居民。那其实新规则底下呢，就是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如果金融机构拿不到这个自我证明的话，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步骤，它是可以去跟，然后去判断这个账户的事务居民所在地。啊，当然，这个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就可以按照这个既有账户的一些尽职调查程序去做的。第二块呢，就是大家我觉得听到比较多的，就是2.0向下是没有不能用加比规则了。啊，这里讲的是这个客户，这个个人或者实体的账户，如果你是属于两个或者以上司法管辖区的事务居民身份呢，你不能说因为加比规则，所以我只属于一个地方，我就只申报一个地方的事务居民。你应该就是两个或者以上的这个事务居民所在地，你都需要在 CR 底下申报给这个金融机构，那金融机构再去做申报的。第三块呢，就是有关于这个金融机构，它可能会通过有一些文件上的这个不匹配，从而呢就不能去依赖这个客户他所提供的自我证明。包括比如说这个客户他是属于一些高风险的这个投资入籍、投资居住的居留的一些计划的所在地的事务居民，那这个时候呢，其实金融机构是需要做一些额外的一些程序来，搜集更多的一些资料，来确认这个人真的是属于哪里的事务居民的，以及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是没有这个事务编号，而相关这个地区是有发出事务编号的情况，或者是客户的这个 AML KYC 的资料和他所提出的自我证明表格里头的这些资料是存在矛盾的情况下。其实这些呢，都是需要这个金融机构，更强的一些，以及更严谨的一些手段去判断，背后的这个客户他的事务居民身份。当然还有一些新增的这个扩除的账户，还有一些这个不需要申报的这个金融机构的类别。好，那这块呢，其实就是刚才提到我们2.0。有一部分在 CRS 底下申报，有一部分其实在 CAF 向下申报。那究竟其实这个怎么去分啊？大家可以看到右手边有一个画圈的这个图哈，基本上其实是按照这个资产的类型去做一个划分的。在CAF 向下，如果它是属于叫做相关的加密资产，是在 CAF 向下报的。但是如果在相关的加密资产以外的，包括这个 央行的这个数码货币以及指明的电子货币的产品，这两块呢其实会是在 C2 C2.0 向下去报，那还会有一些剩余的，既不在 CUF 也不在2.0向下报的，一般就是一些不会用于作为投资以及支付的一些加密资产。那而且这个 CUF 和 C2S 它其实申报的实体也好，以及申报的内容涵盖的范围都有所不同。我觉得我们今天就不细说了啊，这个其实具体要按照这个金融机构它的一个业务的模式，还有它的一个产品的模式再去做分析。那最后这里呢，就是我们应该去如何应对这个2.0哈。我们现在其实见到很多客户，他首先要做第一步，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实体的一个分析以及产品分析，其实要先判断说我集团底下的这些公司，它到底在 C2 底下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实体？是金融机构啊，还是非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的话，是属于一个主动的非金融机构，还是一个被动的非金融机构？因为其实这个对于未来我们去做 C2S 的 compliance 也好，或者是我们再去和相关的第三方去披露，我们是属于什么样的机构，我们的事务身份等等，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啊。因为如果你是属于主动的公司，其实你是不需要披露你背后的实控人的。其实这个对于未来这个 C2 它申报出去的这个披露的颗粒度也好啊，就是披露，其实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第一步应该先做一个实体分析。那如果实体分析下来判断我们是属于金融机构的话，其实后续呢就会有这里讲到的产品的分析，产品向下你的产品到底在2.0 C2S 去报，还是在 CUF 底下去申报？账户客户的这个尽职调查怎么去做？可不可以比较电子化的去收集有关的一些信息啊？以及我们再去做尽职调查，因为2.0向下有一些加强的要求，那这些加强的要求的话，怎么样去更改现行的一些onboarding 啊，一些表格啊，一些审查的程序。那第三块就是在这个信息报送上，刚才提到这个信息报送其实有更多的数据是需要去报送出去的。那怎么样在现有的这个报送体制下面做一个更新加强，以及最后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有个合规的体系，当税务局来去做这个合规检查的时候，或者向我们提出询问的时候，我们是这个有相关的一些资料是可以去应对税务局的。那总体的话，C 二线理论的这个 update 就是这样。
第一个问题是问关于利得税的强制电子申报，如果今年是第一年做电子申报，有哪些需要预先准备的？
好的，谢谢 Lucy。那我们其实呢，我们其实呢，在线上呢，还有另外一个同事，Julian 哈，那我们请他来为大家解答一下。
哎，大家好，我是 Julian。对，刚才谢谢 Lucy 这个问题。那么关于第一年的那个电子申报呢，其实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其中第一个呢，就是可能先其实要跟香港税务局那边去了解。需要去跟税务局去了解是否去税务局有发出今年的那个报税表，因为比如说我们集团里边有比如说10家香港公司的话，其实税务局不是也有发这个这个报税表给10家公司，可能当中只有5、6家这个是收到税务局的那个申报表，那么需要做这个 e-filing 的。其他如果今年没有收到的话呢，其实就不需要做这个强制性的这个 e-filing。所以可能第一点需要先跟税务局去了解，其实哪几家公司是跌入这个强制性的这个e-filing。然后第二点呢，也是刚才我们这个会议里面有提到，就是如果要需要做网上申报的话，其实我们需要先去开通那个 BTP 的这个网上的这个 account，但是因为刚才有提到，其实这个步骤就不是那么容易，而且我们第一次去 set up 的时候，也需要找到董事啊，或者是香港的这个公司秘书去做这个申报。所以，比如说我们没有一个香港的董事的话，其实跟税务局这边去拿一些information 啊，去做这个 set up 的时候也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可能也需要预留一点时间去做这个 BTP account 的这个 set up。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刚才也提到关于这个财务报表还有这个税务申报表上面的这个tagging 就是这个标签的这个动作呢，其实也需要了解税务局的最新的要求，还有根据税务局这个 taxonomy 的这个requirement 然后做一个 tagging，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 requirement， 所以我们也看一下会不会香港公司这边会找我们的税务代表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accounting firm 去帮我们去申报。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我们也需要先去了解税务局这个最新的这个requirement， 看一下如果用税务局这个 system 去申报的时候，那个 tagging 是怎么去做，可能这些都是预先要准备的一些动作了。所以就大概是这样。
好的，感谢老师的解答。然后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是问关于税务局就税收抵免审查的趋势。如果海外地区缴所得税或预提税时，需要有哪些注意，或者需要准备哪些文件来支持税收抵免？
谢谢 Lucy 的这个问题。我好像刚才 Jade 也有提到，就是税务局现在会问的问题呢，其实当中也包括，就如果我们在海外去缴这些预提税的时候，是否根据我们这个 tax treaty 底下的一些 benefit 去预缴的，比如说我们其实之前也有一些 case 是内地公司跟香港公司可能有一个 royalty 的一个 arrangement， 那么我们可能嘉宾也知道，就是根据香港跟内地这个税务条例的，其实我们可以把 royalty 这个withholding tax 呢，由本来的这个10%降到去7%这样。那么我们之前也收过税务局的一些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香港公司在 claim 这个tax credit 的时候，是看到其实内地用一个10%的这个 withholding tax rate 去交的时候呢，税务局可能其中一个问题就是问，为什么我们在内地交那个预提税的时候，不是用7%去交？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文档去证明，其实我们当初有尝试去拿这个 tax benefit， 就是用7%去交呢？那么，所以如果我们在内地那边缴税之前，有尝试跟内地那个税务局去拿这个比较低的那个税率，又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 application 尝试去减低我们的这个税率的话呢，其实这个也有帮助，就是我们跟香港税务局去回答他的问题的时候，会不会可以有一些文档去证明，其实我们有尝试去做过这个步骤，只是最后可能不成功或是成功，那么这个也是跟税务局去解释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去做这个税收抵免的一个文档，所以这个可能是会帮助到我们的 case 的一个其中一个文档。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也需要保存那个海外地区的这个税收的这个 tax receipt， 因为这个税务局也需要我们提交这个appendix， 我们才可以去继续做这个税收抵免的这个抵扣，所以这些都是可能帮助到我们去增强我们去成功做这个税收抵免的这个文件了。